台湾国际报
The Taiwan Times 制作播出，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台湾国际报，我是方怡，马上带你来收听今天四月四号的国际新闻重点。今日国际新闻重点包括：德国大麻合法化，国内舆论正反两极。在韩出生大熊猫福宝返回中国，大批民众雨中送行。伊斯坦堡整修失火，以29死，至少一伤。北美大日食下周登场，时盛瞬间 NASA 将发射火箭冲进黑暗研究。不断更新，全台摇晃，花莲 7.2 大地震，截至晚间时间7:30，余震近200起。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就跟着我一起听下去吧。首先带你来看到德国的最新情况。德国大麻法案于4月1日正式上路，允许成年人合法使用娱乐性大麻，18岁以上的人可在公共场合最多持有25克大麻，私人场所则持有最多50克，并且在每户家庭最多可以种植3株大麻。这项法案的核心目的之一是为了打击黑市交易，但部分民众担心，即使在大麻合法化的国家，黑市依然存在。政治立场方面呈现两极分化，前执政党基民盟已表示，如果重获政权将废止法案。大麻法案是德国总理舒尔茨的一项重要改革，于2月23日在联邦议院通过，4月1日正式生效。根据法案规定，虽然已有客数等等的宽容，但在早晚特定时间则不得在学校等地区吸食大麻。7月1日，成年人可以加入非盈利的大麻社交俱乐部，每个俱乐部会员人数上限为500人。在德国社会中，对这项法案的态度亦是两极分化。支持者认为，大麻合法化可以有效地抑制黑市交易，提高大麻品质，并创造就业机会和额外收入。反对者则担心法案的执行难度，并指出可能会增强黑市的势力。此外，一些人也担心青少年的吸食问题，因此德国政府在法案中明确禁止18岁以下未成年人持有及吸食大麻，但批评者认为仍然存在购买黑市大麻的风险。再来跟您分享韩国第一只出生的大熊猫福宝。4月3日上午，在南韩出生的第一只大熊猫福宝启程返回中国，数千名南韩民众作为福宝的粉丝冒雨到场送别。尽管是工作日，加上天后不佳，仍有不少人前来送别。民众凌晨4点就在爱宝乐园大门前排起长队。当天上午10:40，爱宝乐园为福宝举行了欢送仪式。饲养员江爷爷在现场朗诵致福宝的信时说：“这天终于还是来了。”福宝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给了很多人带去希望和幸福。现在为了开启熊猫人生第二篇章而踏上旅途。福宝在检疫的过程中还度过了繁殖期，但都坚持了下来。爷爷发自内心真心感谢，也为你感到自豪。欢送仪式结束后，福宝搭乘车辆从爱宝乐园前往仁川国际机场，之后将承包座机前往四川省。据悉，一路都有警车护送，为了防止在移动过程中晃动而出现意外，乐园还准备了特殊笼子。运送车辆是用于半导体运输的无震动恒温横石车辆，全程由饲养员陪同。中方也派出兽医同乘。江哲远饲养员的母亲前一日离世，但江爷爷依然决定按原计划陪伴福宝前往中国。众人希望福宝在中国新的家园能继续健康快乐的成长，并为福宝的未来充满美好的祝福。接着看到土耳其住宅火灾案件的相关报道。土耳其伊斯坦堡一家夜总会位于一栋16层楼住宅大楼的地下，当地时间中午时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9人丧生及1人受伤送医。据伊斯坦堡省长旅内表示，火灾原因尚不明确，但目前的调查显示，遇难者和受伤者都是参与整修工程的工作人员。伊斯坦堡市长表示，这家夜总会并未申请正确的建筑许可证，且整修工程未经过当地政府的审批。火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在下午不断上升，事故的详细情况仍在调查中。接下来的报道要跟大家分享，北美大日食即将在下周登场。被誉为北美大日食的日全食将在今年4月8号登场。 这次日全食将横跨超过半个北美洲地区，预计有超过6亿人可以欣赏到这场盛宴。美国太空总署也计划借此机会发射三枚火箭，进入黑暗中观察日全食对大气层的影响。科学界对这次日全食充满期待，除了是天文学家观察日冕的大好时机外， NASA 也要充分利用这宝贵的几分钟黑暗，希望了解阳光的突然下降如何影响地球的大气层。这时时盛瞬间将会使白天瞬间变成夜晚，而科学家对于这种短暂黑暗对地球上层大气和下层大气之间的边界所知甚少。电离层位于地球大气层被太阳射线电离的部分，这次 NASA 将在日食前时盛日食结束后发射三枚火箭，希望了解日食对电离层的影响。此次日全食将是一次难得的科学实验机会，与此同时许多科学家也将在地面和空中进行观测和研究。NASA 计划使用飞机、气球等多种工具进行观测，以及设置设备在地面进行听力监测，希望了解动植物对日全食的反应，以及日全食对地球大气层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观测者不只有科学家，也包括普通民众。他们的参与将为科学实验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数据。最后一则新闻，让我们来关心到台湾昨天的地震消息。4月3日上午7:58左右，台湾发生了规模7.2的有感地震，震央位于花莲县政府南南东方25公里的台湾东部海域，地震深度达15.5公里。这次地震是台湾25年以来最大地震之一，造成了严重的灾情。花莲县最大震度达到6级，其他地区如宜兰、苗栗、彰化、新竹、南投、桃园和台北等，也感受到5级的剧烈晃动。在花莲许多房屋倒塌，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根据气象署的资讯，这次地震引发了近200起余震，最大余震在8:11达到了规模6.5，深度5.5公里。而另一起规模6.2的余震发生在10:14，深度17.1公里。这些余震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居民的恐慌和不安。新当选的总统赖清德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救援工作。虽然地铁系统暂时关闭，但大多数线路已恢复运行。台湾高速铁路运营商表示，列车没有损坏或受伤的报告，但由于需要进行检查，服务将会延迟。此外，台积电表示，一些生产工厂已经撤离，但安全系统正常运作。虽然受到地震的影响，但预计受影响的设施将在晚间恢复生产。地震对台湾的经济和民生造成了严重影响，台湾政府和民众将一起应对这场灾难。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任何建议，欢迎至台湾国际报的官方 IG 或是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我是方怡，我们下次见。